生。等我介绍一下我哋今日嘅讲员啦，杨威牧师吓。我先介绍你一下吓。杨威牧师咧就系喺2013年神学希腊神学院毕业吓。咁我2009年咧就毕业嘅。咁啊，啱啱我畢業嗰年咧，就同我有一年咧 overlap， 咁所以我認識阿楊威牧師嚇。2013年神學院畢業，咁跟住咧就直堂嚇，咁喺我哋嘅 Tooralaga 嗰區咧，就直咗一間生命更新國語浸信會嚇，我哋屬下嘅其中一個直堂嚇。咁就係跟住按立啦，成為咗牧師啦。佢係東北人嚟嘅。是回族人嚟噶，咁我哋睇係電視劇有陣見啲回族嗰啲人咧，咁佢就嗰度嚟噶嚇，咁喺呢度本來係做電腦嘅，後來被神呼召咧就讀神學啊，喺呢度創立咗生命更新國語浸信會，咁我哋都係有份參與嘅事工嚇，間唔中我都喺嗰度講道嘅，咁讓大家多認識多一位嚇楊威牧師嚇，我將時間交俾楊威牧師，我將時間先再交俾你啦。
大家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主内平安，
主内平安。
刚才读了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
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14章22到33节，
这段是耶稣跟他门徒们的故事。
这个是耶稣跟他门徒一段故事。
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灵性不长进，
很多信徒信主之后灵性不长进，
不少人对自己不满意，
很多人都对自己不满意，
为什么我改变起来就那么难呢？
为什么我改变是这么困难一件事呢？
为什么我总是重复犯同样的罪呢？为
什么我想重复犯同一样的罪呢？
为什么我总是想自己控制什么事，对神没有信心呢？为
什么我想都是硬是对神没信心的呢？
今天这段经文就是给我们写的。
今天这段经文就是对我们写的。
帮助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
帮助我们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
帮助我们在灵性上成长。
帮助我们在灵性上面有成长。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一点是，
这段经文 教导我们第一点就是，
神愿意让我们深入认识他。
神愿意让我们深入的认识他。
马太福音14章22到23节，
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众人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耶稣没有跟门徒们一起行动，
耶稣没有跟门徒一起来到行动的，
他特意跟他们分开，
他特意的跟他们来分开。
耶稣叫门徒们，你们赶紧上船。
耶稣催门徒，你快点上船啦！
叫他们自己先划船到对岸去。
叫他们首先划船去到对面那里去。
为什么这么急呀？
为什么要这么急呢？
从上下文知道，当时天色已暗。
从上下文我们知道，当时天色已晚啦。
虽然天色已晚，为什么耶稣不让门徒们先过夜，第二天再赶路呢？
虽然天色已晚，为什么耶稣不让门徒先睡一晚才过去呢？
况且谁都知道晚上在海上航行比白天更加凶险。
况且大家都知道在夜晚在水面上面 行船是很危险的，为什么不等到明天呢？
然后耶稣一个人走到山上去祷告。
去叫他们门徒去之后，耶稣自己一个人上山去祈祷。
一直祷告到晚上。
一直祈祷到晚上。
之后发生的事情都是在黑夜当中。
其实之后所发生的事全部都是夜晚发生的。
难道耶稣就没想过这些吗？
难道耶稣没想过夜晚是好危险的吗？
肯定不会。
肯定不会的。
一般人都明白的常识，这么有能力有智慧的主耶稣怎么会想不到呢？
一般人都有这么常识，何况耶稣这么有能力这么有智慧一位的主呢？
答案只有一个。
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这些都是耶稣故意安排的。
就是耶稣，这个耶稣特登安排的。
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安排呢？
为什么耶稣这样安排呢？
因为他想让门徒们更深地认识他，了解他。
因为他要让门徒们更深入地了解他和明白他。
在今天这个故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今天这个故事之前又发生过什么事呢？
耶稣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
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
耶稣让门徒们知道我就是神。
耶稣让门徒们知道我就是神。
我有能力在你们饥饿的时候给你们粮食吃。
我是有能力在你们饥饿的时候给你们有粮食吃的。
门徒们惊讶这一神迹。
门徒们惊讶这个的神迹。
但这还不够。
但这个仍然不够。
耶稣还要让门徒们进一步的认识他。
耶稣仍然让门徒来更加的来深入认识他。
我就是神。
我就是神。
我能够战胜大自然。
我能够战胜大自然的。
在你们性命危急的时候搭救你们。
在你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我能够去搭救你们。
耶稣就是故意让门徒们在海上遇到风浪。
耶稣就是愿意故意的让门徒们在海上遇见风浪。
进一步认识自己。
进一步认识自己。
使他们的信心得坚固。
使他们的信心得到坚固。
神很有意思。
真的很有意思的。
总是使用相同的环境让不同的人学到不同的功课。
神很多时候让相同的环境让不同的人得到帮助和学习。
今天这段经文里学功课的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今天耶稣要让这十二个门徒来得到学习。
大家知道圣经里还有谁是在海上学功课的？
圣经里面还有哪个在海上面来得到学习的呢？
先知约拿。
先知约拿
不服从神的差遣给尼尼微人传悔改的道，
不愿意顺服神的差遣去到尼尼微城来到传道，
坐船在海上朝相反的方向走，
坐船在海上向着相反的方向来走。
神让约拿被一条大鱼吞进肚子里三天三夜。
神让一条大鱼将他吞到肚三天三夜的时间。
他终于顺服了神。
他终于顺服了上帝。
约拿学的是顺服的功课。
约拿学的是顺服的功课。
使徒保罗在海上被押解到罗马去。
使徒保罗在海上面被押到去罗马那里去。
遇到风浪漂流到了马耳他岛。
遇到风浪漂流在马耳他岛那里。
神奇妙地使用他给岛上的土著人治病。
神奇妙地使用他在岛上面为岛上面的土著来到治病。
保罗学习的是仁爱的功课。
保罗所学习的是仁爱的功课。
除了圣经里的人物还有不少神的仆人也在海上学功课。
除了神的仆人之外还有多少人在海上面同样地学习到这个海上面的功课呢？
约翰卫斯理很有讲道的恩赐，他也很骄傲。
约翰卫斯理很有讲道的恩赐并且很骄傲的。其实
他坐船到美国佐治亚州布道，
去坐船去到美国的乔治亚州来报道。
同船有一群德国摩拉维亚的基督徒。
同船有一班德国的摩拉维亚的人在船上面。
他们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暴。
他们在海上面遇到大风暴。
卫斯理害怕极了。
卫斯理好惊。
但是那群摩拉维亚的基督徒毫无惧色。
但是那班的摩尔维纳人呢就一点都不惊。
他们在惊涛骇浪当中。
他们在惊涛骇浪的当中。
无论大人小孩都平静地唱诗，不住的感恩。
无论是大人小孩都不住的唱诗来祷告。
即使自己跌倒了受伤了仍然殷勤地服侍别人。
就算是自己跌倒受伤去仍然去服侍人的。
经过这次磨难卫斯理的生命大大地被翻转。
卫斯理见到这样的情况他自己的生命很大受到大大的改变。
他学到了谦卑和信心的功课。
他学到了谦卑和信心的功课。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当中，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当中，
神一次又一次向人显明自己。
神一次的又一次的向人来显明他自己。
神一次又一次在海上的风浪中让人深入的认识他。
神一次又一次的让人在海上面的风浪里面来认识上帝。
神告诉我们，
神告诉我们，
我是神。
我是神，
你要相信我，
你要相信我，
你要归顺我，
你要归顺我，
你要依靠我，
你要依靠我。
今天的故事也不例外，
今日嘅故事亦都不例外。
耶稣愿意让我们深入地认识他，
耶稣要我哋深入咁嚟认识佢。
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
今日呢段嘅经文告诉我哋第二样嘢系，
神关注我们经历的每件事，
神关注我哋所经历嘅每一件事嘅。
马太福音14章24到25节。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
那时船在海中因风浪不顺被浪摇晃，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
这里提到了海，
这里提到海，
实际是一个大湖，
其实是一个大湖来的，
名叫加利利海，
叫做加利利海。
船在湖中遇到了风浪，
船喺湖中遇到咗风浪，
门徒们摇橹划船，行进得很困难。
门徒们摇橹行喺水面上行走，其实好困难一件事嘅。
湖上起了风暴，也是非常吓人的。
其实湖上起咗风暴，其实好吓人嘅。
夜里四更天的时候，门徒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
夜里四更天，门徒见到耶稣喺水面上面行走，
朝他们走过去，
向着佢哋行埋嚟。
夜里四更天，相当于我们现在凌晨三点到六点。
四更天就等于我哋现在大概三点到六点嘅时间凌晨。
当时可能仅有一点点亮光。
可能当时只系好少嘅亮光。
隐隐约约能看到点东西。
隐隐约约可以睇到一啲嘅嘢。
这十二个门徒忙了一晚上。
呢十二个门徒忙咗一个晚上。
这个时间是他们身体最劳累、精神状态最不好的时候。
呢个时间佢哋最劳累、精神状况最唔好嘅时间。
他们想什么呢？
佢哋想到啲咩呢？
他们可能心里正抱怨。
佢哋心里喺度抱怨。
耶稣怎么让我们摸着黑划船呢？
耶稣点解要等我哋咁摸黑喺度划船呢？
他怎么不跟我们一起走啊？
佢点解唔同我哋一齐走呢？
他关心我们吗？
佢关心我咩？
他真的爱我们吗？
佢真嘅爱我咩？
我们在困境当中竟然会这么想。
喺我哋嘅困境当中，我哋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咁谂。
神在干什么？
神喺度做紧咩呢？
为什么让我这么痛苦？
点解要让我咁痛苦呢？
圣经里这样的故事很多。
门徒亦都系有咁样嘅谂法嘅。
大家还记得拉撒路的故事吗？
大家还记得拉撒路的故事吗？
拉撒路一家对主耶稣都非常爱戴。
拉撒路一家对主耶稣都很爱慕的。
但是耶稣听到拉撒路的死讯之后，又等了两天才去他家。
但是当耶稣听到拉撒路的死讯之后，耶稣就等两天才去到那里。
是不是耶稣太冷漠了？
是不是耶稣太过冷落呢？
是不是耶稣不知道拉撒路家里的情况啊？
是不是耶稣不知道拉撒路家里的情况呢？
都不是。
都不是。
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前，
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前，
叫人把墓门口的大石头挪开，
要人将这个大石嘅嚟到挪开。
拉撒路的姐姐说，他现在肯定已经发臭了。
拉撒路的姐姐话，而家我谂佢嘅身体已经发臭了已经。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讲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耶稣就同佢话，你我唔系同你讲过，如果你有信。
耶稣就是神，
耶稣就是神。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每件事。
他从一开始就见到每件事。
拉撒路得重病。
拉撒路得到一个重病。
快要死。
快要死了。
刚咽气。
刚什么？
刚咽气。
刚冇气了。
复活。
耶稣让佢复活。
拉撒路复活。
拉撒路复活。
每件事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每一件事都在他的掌控的里面。
耶稣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
耶稣所做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
他一直都在关注着他的孩子们。
其实耶稣一路的都在关注着他自己的孩子们。
即使他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情。
即使他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不如意的地方。
我们每个人不多不少都有些不如意的地方。
有人身体患病没得医治。
有些人身体患病冇得医治，
有人跟家人分离看不到团圆的希望，
有些人同家人分离睇唔到团圆嘅希望，
有人工作不如意，
有人工作不如意，
有人婚姻有问题，
有人婚姻有问题，
有人家庭关系不和睦，
有些人家里面不和睦，
我们生活在困境中，
我哋生活喺困境嘅里面，
我们痛苦不满，
我哋痛苦不满，
但是我们仍然要相信，
但我哋仍然要相信神，
神一直在看着我们。
神其实一直嘅看顾着我哋，
神关注着我们每件事，
神关注着我哋每一件嘅事，
神有他自己的计划和时间，
神有佢自己嘅时间同埋计划。
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故事，
所以有个农场主，
农场嘅主人，
为了方便牵牛，为了方便拴牛，
为咗方便咧绑住只牛啊。
在农场的一棵榆树上箍了一个铁圈，
农场上面有一棵榆树，他就在个树那里整了个圈，了个圈，
榆树慢慢长大了，
那棵榆树慢慢的长大，
铁圈也一点一点嵌进了树身，
那个箍了一条铁链呢，慢慢就箍入了那个树身的里面，
榆树的表皮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那棵榆树的表皮呢留了一条深深的伤痕。
但是有一年，
但是有一年，
当地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植物真菌病，
当地发生了一场很奇怪的真菌病，
方圆几十里的榆树全都死掉了。
方圆几十里的榆树都全部死晒。
只有这棵树活了下来。
净系得呢一棵树系活着嘅。
为什么呢？
点解呢棵树能够活着呢？
植物学家发现。
植物学家发现。
正是那个铁圈救了榆树。
原来就嗰个铁圈救咗棵榆树。
榆树因为从铁圈里的铁锈里吸收了大量的铁。
因为嗰棵榆树呢，嗰个圈铁圈呢，里面有好多个铁锈，里面有好多铁质。
从而对真菌产生了特殊的免疫力。
呢铁质让呢棵榆树产生咗特别嘅免疫力。
所以我们觉得痛苦的东西其实是带给我们生命力的。
所以好多时候我哋以为痛苦嘅地方，好多时候俾我哋产生咗更加大嘅力量。
彼得前书五章十节说。
彼得前书五章十节话：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再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那次
彼得前书五章十节。
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那个晚上，
那个晚上，
彼得还说不出来这句话。
什么？
彼得还说不出来这句
话。彼得其实在那天晚上，彼得还讲不出这句话。
门徒想的就是怎么能够平安到达对岸。
门徒想的就是怎样能够平安去到 对岸呢？
这个时候耶稣在海面上朝他们走过去。
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向着这帮门徒走过去。
耶稣是不是在黑乎乎的海上漫无目的的溜达呢？
耶稣其实是不是在黑麻麻的晚上，在个河上面漫无目的的在走来走去呢？
碰巧遇上了门徒，
咁啱啊！碰巧就遇上门徒呢？
茫茫大海，这种几率有多高呢？
其实茫茫大海，耶稣如果系咁样行，就能够撞到门徒，机会有几大呢？
其实耶稣一直看着门徒们在划船。
其实耶稣系一直嘅睇住呢班嘅门徒喺度划船嘅，
就迎着他们来了，
就迎着佢哋而嚟嘅。
耶稣就是神，
耶稣就系神。
第三点，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
第三点要告诉我哋嘅。
神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神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马太福音十四章廿六到廿七节。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这是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门徒们正在筋疲力尽地划船。
门徒们正在筋疲力尽地在划船。
隐隐约约看在海上出现了一个人影。
远远地看到海面上出现了一个人影。
大家以为碰上了海怪。
大家以为遇上了海怪。
害怕的大叫。
害怕得大叫。
我们常常也是这样。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遇到难处，人自身的软弱就出来了。
好多时候我哋遇上软弱，我哋人嘅软弱就出嚟啦。
首先想的不是求告主耶稣。
首先想嘅我哋唔系想求告耶稣，
而是慌乱。
而系慌乱。
恐惧。
恐惧。
担忧。
担忧。
神知道我们的属灵状况。
神知道我哋嘅属灵状况嘅。
他赶紧安慰这些人。
佢赶紧嘅安慰呢一班嘅人。
你们别怕，是我。
你哋唔使怕，系我嚟嘅。
大家想想。
大家谂一谂。
当时风声。
当时的风声，
海浪，
波
涛的声音那么大，
波涛的声音咁大，
就是两个挨在一起的人讲话，
就算两人挨在一起，好近的讲话，
也要喊着说，
亦都要大声咁讲嘅。
但是耶稣一说话，
但系耶稣一讲话，
门徒马上就听得清清楚楚，
门徒咁远都听得清清楚楚，
不再怀疑，
不再怀疑。
那耶稣讲话的声音得多大呀？
你要谂下耶稣讲话声音系几大呢？
他的声音能够压住一切声音。
佢嘅声音能够压住一切嘅声音，
穿透一切阻隔，
穿透一切嘅阻隔，
直接把平安送到他们心里，
直接将平安送到佢嘅心灵嘅里面。
门徒们知道是他们的主，
门徒们知道呢个就系我哋嘅主嚟嘅，
马上就不害怕了，
马上就唔再害怕啦，
立刻觉得心里有了依靠，
立即觉得心里面有个依靠。
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马太十四章廿八到三十节，
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
28-30，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们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叫说：“主啊，救我！”
门徒们对主要有新的认识。
门徒们对主有新的认识。
他居然能在海面上行走。
他能够见到主能够在海面上面来行走。
太厉害了。
他好厉害。
太有意思了。
太有意思了。
大家也不那么累了。
大家都咁攰。
都挺兴奋。
都但系好兴奋。
彼得也想试试。
彼得见到呢个事实。
喊着说：“主啊，你叫我像你一样。”
啊，主啊，你求你叫我好似你一样。
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
从水面上行到呢个度去吧。
耶稣一看徒弟这么有上进心，
耶稣见到徒弟咁有上进心，
马上就要学，
去要学啊，
挺高兴，
好高兴，
说你来吧，
好啊，耶稣话你嚟啦，
彼得高兴的也不多想，
啊，彼得好高兴，亦都唔再谂咁多嘢啦，
马上就从船上下来了，
马上从船上面跳到水里面，
踩到水面上走，
踩到水面上走，
奔着耶稣就过去了，
向着耶稣就行过去啦，
真是挺神奇。
好神奇的一件事，
真的也走起来了，
他真的能够在水面上走起上来，
彼得看着耶稣兴奋地往前走，
彼得兴奋地向着耶稣向前走，
走着走着感到有什么不对劲，
走下就开始发觉已经不太妥了，
他这才发现，
他这个时候才发现
原来自己不是在平地上走，
原来其实想起自己不是在平地上走的，
这是在大海上，
在一个大海上走的，
耳边的风呼呼地吹着，
耳边的风听到呼呼地吹，
我在干什么，
我其实在做什么，
他突然觉得自己不清醒，
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清醒的，
马上就害怕起来，
突然就害怕起来，
于是就沉了下去，
于是就跌了下去了，
为什么彼得在海上走得好好的却沉下去了呢？
为什么本来行得好好的彼得为什么突然间会沉了下去呢？
因为他犯了两个错误。
因为他犯了两个错误。
也是很多基督徒在属灵上犯的错误。
也都是很多基督徒在属灵上面所犯的错误。
彼得犯的第一个错误是做事凭经验。
第一个错误彼得所犯的就是做事很多时候只是凭经验。
彼得跟耶稣以前干什么的呀？
彼得跟以前是做什么行业的呢？
渔夫。
是渔夫来的。
渔夫常年生活在海上，
渔夫常年生活在海上边，
对海洋、对打鱼太了解了，
对海洋、对打鱼实在太了解了。
路加福音记载，
路加福音记载，
有一次彼得他们打了一晚上的鱼，
有一次彼得他们打鱼，打了一天的鱼，
结果什么也没打到，
结果什么都打不到。
第二天耶稣跟彼得说，
第二天耶稣跟彼得说，
你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吧。
你将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去打鱼吧。
他们照着做了。
他们就这做。
结果打上来的鱼多得要把网撑破了。
结果打到的鱼是多到连网都烂埋的。
一开始，彼得相信自己的经验。
彼得相信自己的经验。
不相信耶稣。
不相信耶稣。
他觉得自己掌握鱼的生活规律。
他只要自己能够掌握鱼的生活规律，
掌握水势的掌握，
他能够掌握到水势 的出入，
自己是个专家，
自己是一个的专家。
耶稣呢？
耶稣呢？
虽然说话有道理，
虽然他讲嘢好有道理，
但出生于木匠家庭，
但他始终是出生于一个木匠的家庭。
你干木工活比我强，
斗木就比我强。
打鱼可是个外行，
但你打鱼是外行的。
我折腾了一晚上都颗粒无收，
我打了一晚都没嘢收，
你就比我强，
你比我强。
当彼得走在海上时，
当彼得在海上面行走的时间，
他不自觉的又开始凭经验做事了，
他又开始凭经验来想嘢了。
自己多年生活在海上，
自己多年生活在海上面，
游泳是经常的，
游水是他的专长。
什么时候在水面上走过呀？
几时试过在水面上面行？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他太过凭自己的经验了，
应该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觉得很多地方不对劲了，
经验使他产生怀疑，
经验使他产生怀疑，
怀疑造成了信心软弱，
怀疑产生了信心的软弱，
没有信心就看不到神的作为，
没信心就看不到神的作为。
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
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
做事不靠神靠经验，
很多时候我们做事 靠经验不是靠神，
有了病马上看医生吃药，
有病就会当然看医生吃药，
经济出现问题马上管人借钱，
经济出现问题就马上找人借钱，
跟银行贷款，
或者去银行借钱，
孩子教育不了，马上找所谓的专家。
如果孩子的教育不够好，就找专家。
失业了，马上找人介绍工作。
失业了，找人介绍工作。
当我们遇到困难时，
当我们遇上困难的时候，
有没有先求告神呢？
有没有先求问上帝呢？
有没有问神你要我做什么？
有没有问神，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呢？
有没有问神？
有没有问神？
我这么做对不对？
我这么做对不对呢？
我们只是想当然的凭经验做事。
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想着凭自己的经验去做事。
很多人总是抱怨神不帮我。
很多人总是会抱怨神啊，你不帮我。
关键你相信神迹吗？
但是其实你相信神迹吗？
你不相信神迹就看不到神迹。
如果你不相信神迹，你就看不到神迹。
你不相信神迹，即使出现了神迹，你也觉察不到神迹。
你不相信神迹，就算神迹真的出现，你都是看不到这个神迹。
你不相信神迹，神就不愿意给你显神迹。
你不相信神迹，神也都不愿意让你看到神迹。
我们的信心常常像彼得。
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就好像彼得一样，
开了个头就沉下去了，
开了个头跟着没了。
我们做事靠人的经验，
我们总是靠人的经验，
就很少经历神的祝福，
就好想经历神的祝福。
箴言三章五到六节，
箴言三章五到六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所以彼得下沉的第一个原因是做事凭经验。
所以彼得下沉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做事只是凭经验。
彼得犯的错误，第二个错误是不注目于耶稣。
第二个错误彼得所犯的就是不注目于耶稣。
彼得为什么开始会在海面上走了一段呢？
彼得为什么能够开始的时候能够在海面上行了一段的路程呢？
因为他一直看着耶稣。
因为他一直望着耶稣。
直奔着耶稣去。
直向着耶稣那里去。
心无旁骛。
心无旁骛。
想的就是要到耶稣跟前。
想的就是要只是想去到耶稣的跟前。
当我们的眼目始终注视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的眼目只是注视于耶稣的时间，
我们就不在乎世界的权势，
我们就不用理世界的一些的权势。
当我们眼目始终注视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的眼目是完全向着耶稣的时间，
世界就被我们踩在脚下，
世界就被来到踩到下来了。
当我们眼目始终注视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眼目注视耶稣的时间，
我们的信心就不软弱，
我们的信心就不会软弱，
就会刚强壮胆走天路，
就会刚强壮胆起来。
我们常常觉得困倦疲乏，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困倦疲乏，
但是你如果抬头看耶稣，就会一直充满力量。
但我们当我们抬头望耶稣的时间，我们就能够充满力量。
如果你像彼得一样，
如果你能够像彼得一样
转离眼目，
转眼
看风看海看浪，
如果 你好像彼得这样，你只是看风看浪看情况，
就会被世上的各种困难吓倒，
就会被世上各种的情况来到吓身的，
沉下去
就没信心，
你的生活就没有平安喜乐，
你的生活就没有平安没有喜乐，
你就会觉得恐惧担忧，
你会觉得恐惧担忧。
当彼得凭着自己的经验做事，
当彼得凭着自己的经验做事，
不注目于耶稣，
不注目于耶稣的时候，
他就开始往下沉，
他就开始往下沉啊！
这不值得我们学习，
这个是不值得我们学习的。
但彼得有一个优点，
但彼得有一个优点，
就是当他意识到自己有危险的时候，
但当他见到自己有危险的时候，
马上大声地求助主啊，救我！
他就大声地求告耶稣啊，主啊，救我！
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
十四章三十一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
虽然我们常常不注目于耶稣，
虽然我们常常不懂去注目于耶稣，
但他一直都在注视我们，
但是耶稣一直在注视着我们，
他爱我们，
他爱我们，
愿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愿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他随时都准备保护我们，
他随时都准备好保护我们的，
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的。
但问题是，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愿不愿意让他来帮助我们，
我们愿不愿意让他来帮助我们呢？
有人说彼得马上要沉下去，所以要淹死了。
有人你可能会说，彼得沉下来就来要淹死了，
他不得已才求耶稣救他，
他不得已才叫耶稣救他的。
但是不少人即使在绝望当中也不求告神。
但其实我们即使在绝望里面，很多人都不懂去求耶稣。
彼得求耶稣救他是因为他信靠神，
彼得求耶稣救他是因为他信靠神，
他相信耶稣有能力救他，
他相信耶稣有能力救他，
也愿意救他，
亦都愿意会去救他的。
如果彼得没有信心，
如果没有彼得连这个信心都没有，
不愿意顺服，
不愿意去顺服，
就不会求耶稣救他，
就不会去求耶稣救他。
同时彼得说，主啊救我，
彼得在这里说，主啊你救我，
也表明他愿意让神来掌管自己的生命，
也都表示到他愿意让神来掌管他的生命。
既然彼得寻求神的帮助，
既然彼得寻求神的帮助，
主耶稣就帮助他，
主耶稣就帮助他。
主耶稣怎么帮他的？
主耶稣怎么帮他？
是不是等彼得沉下去了，在水里扑腾，然后慢慢走过去，
是不是等他沉了下去，在这里挣扎了，他才慢慢走过去呢？
再把他拉起来，
才将他拉上来呢？
不是，
不是的，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
耶稣立即就伸手就拉他上来。
彼得肯定不是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才往下沉的，
彼得肯定不是耶稣刚刚耶稣面前才沉下去的，
而是跟耶稣还有一段距离，
相信彼得和耶稣还相差一段距离，
但是耶稣一伸手就抓住他了。
但耶稣不知道为什么一伸手就已经救到他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神一直看着我们，
因为耶稣一直看着我们的，
随时准备帮助，
随时准备帮助我们。
我们常常觉得神离我们很远，
我们常常以为神离我们很远，
其实他就在我们身边，
其实他就在我们身边，
就等我们张口跟他讲话，
他等我们向他来讲说话。
无论我们处于何种境况当中，
无论我们处于任何的情况当中，
无论我们的情况有多么危急，
无论我们的情况有多么危险，
只要我们求告他，
只要我们求告他，
即使不开口，
即使不开口，
仅仅在心里想，
仅仅在心里面想，
神也会随时帮助我们，
神亦都随时的来帮助我们。
当然很多时候这并不意味着你的难处马上就能解决，
咁当然这个不意味着你的难处立刻得到解决，
但神会安慰你，
但神会安慰你，
让你有力量渡过难关，
让你有力量来渡过这个难关。
诗篇37:5，
诗篇37:5，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当将你的事求告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
彼得往下沉的时候一求救，
彼得往下沉的时候一求救，
耶稣马上就伸手拉住了他，
耶稣就立即伸手去救他。
主耶稣一直在我们身边，
其实主耶稣一直在我们身边，
也绝对不误事，
绝对是不会误事的。
然后马太福音14:32-33，
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14:32-33，
他们上了船分就吃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32到33，这个字太小了。他们上他就想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他们是怎么上的船呢？
他们是怎样上船的呢？
是不是耶稣在水面上？
是不是耶稣在水面上？
彼得半个身子泡在水里，
彼得半个身就浸在水里面，
耶稣一只手拖着彼得上的船，
耶稣就在水里那里半浸的彼得那里拉他上船。
不是，
不是这样的。
这里说耶稣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
耶稣拉着他就跟他说，你这个小信的人为什么要疑惑呢？
耶稣责怪他信心小，
耶稣在这里责怪他信心小，
所以就在这里让他学习信心的功课，
要在这里就要教导他关于信心的功课，
加固他的信心，
加固他的信心。
其实耶稣是拉着彼得一同在海面上走回到船上的，
其实耶稣是拉着彼得一起的行回去船上面的。
众门徒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众门徒看到这一幕，
他们信心爆满，
他们的信心爆满，
全都敬拜耶稣，
来到敬拜耶稣，
高声赞美他，
高声赞美。
约伯对神说，
约伯对神说，
我从前风闻有你，
我从前风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对彼得来说，
对彼得来讲，
是亲身经历神，
是亲身的经历上帝。
彼得行，
彼得
也行，
彼得可以，我们都可以。
愿我们都能在患难中向神呼求，
愿我们都能够在患难里面向神来呼求，
我们就会得神随时的帮助，
我们就能够得到神随时的帮助。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不仅从罪恶中救赎我们，
感谢你不仅在罪恶里面来救赎我们，
还一直牵着我们的手走天路，
仲一直嘅牵住我哋嘅手嚟走天路，
带领我们经过水火，
带领我哋经过个水火，
到丰富之地，
到丰富之地。
主，我们常常小信，
主啊，我哋好多时候我哋都小信，
但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但你系我哋嘅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系我哋嘅力量，
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系我哋患难中随时嘅帮助。
地虽改变。
地虽改变，
山虽摇动，
山虽摇动，
我们也不害怕，
但我哋唔害怕。
除你以外，
除你以外，
别无救主，
并冇救主。
愿我们常常经历你，
愿我哋嚟到常常嚟到经历你，
多多认识你，
多多嘅认识你，
与你同行，
与你同行。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阿们